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自由了哈，大家想要问什么吗？你们有什么想要师父跟你们谈的吗？可以，可以。
啊，真的，我有一个最近比较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练在我就是我睡觉前调呼吸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如果我只要调呼吸，就会出现就是震动，然后很多很多颗粒。然后颗粒的会
在
这个频率会非常快，
颗粒
对
在身体里，
整个身体全是颗粒，
全是颗粒，
感觉到被子啊床什么都可能吧。然后就是你会很清楚包括身体然后慢慢的它会，然后就最近这段时间那个颗粒会跑，我有点感觉像那个灵魂要出窍，慢慢以前是颗粒震动，现在就是它慢慢的往身上集中到前面的时候始终往外拉。因为我之前大概在七年前，我就练瑜伽的时候，我就是休息室的时候，我突然看到自己就是躺在自己面前，我吓了一跳。然后，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现在，但是我能感觉应该是出现，我心里有点害怕。
嗯，不用怕，不用怕，没什么事的。嗯，颗粒这个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嗯，这跟你的一些背景有关系，所以可能，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能够修世界分别观，自己去修世界分别观会好一点。嗯，因为直接修，如果这样子，现在你这样子修阿那巴那会比较辛苦一点，比较困难一点，对吧？你注意这里全身都是颗粒，能不能不要去注意这个颗粒，可以吗？不要去想，不会，不会，不会。然后这个颗粒的现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它是你只是你比较醒觉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动，这样这些跟自己过去的一些所做过的训练有关系的。
过去出去了就
不管。不会了，不会，不会这样子去回不来的，不要担心。这种其实我们的人的心是有能力从哪一个角度看自己都有能力。只是当你没有这个经验，你突然就觉得第一次得到这个经验，你觉得好奇怪，然后你就很多人认为灵魂出窍，不是灵魂出窍，是我们的心本来就有能力。你现在你要这样子看自己，这样子看自己，这样子看自己，从下面看自己，我们的心很特别的，心本来就是能够这样子做这些事，只是现在因为你从来没有这种知识，所以突然间。你好像偶然的情形下，你是从前面这样子看到自己，还是上面这样子看到自己，就觉得是灵魂出窍，不是？很多人错觉，他们一有这种经验，他们就把它归纳成灵魂出窍。其实心本来就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心很神奇的，心的力量很神奇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本来就是心的一种作用而已，心本来就是有这种能力。所以它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然后那种颗粒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只是在你来讲可能它波动大一点，而且你的心比较醒觉到它，这种东西很平常，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如果它影响到你的这个入处习念，真的做不了了，那就改别的修法，就改世界分别观。因为有些人他一有这种经验的时候，他就修不了，他就不能够走普通的那个定的那个路线，他要换另一个路线。比如说做三十二身分，或者是说世界分别观，比较从再从那边到俊行定，以后再想办法再转回来修定。通常一到这个颗粒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不理它，完全忘掉它，不看它，就只注意气息，那你还有办法克服，就是可以，
还是可以的，
还可以。
我现在吃的还是就是强迫
不要去理它，就是啊，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理这个，等你的禅定成就了，你以后再来用这个，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好，不会有什么伤害，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这个。对对对对对，没有什么伤害，很平常的。
正常，比如说说话，刚才我们到禅堂之前，他也会这样。
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很小的事，非常小的事，这些东西，以前我们做另一种修法的时候，我们的师父都跟我们讲，这个好，这是什么什么境界，什么观智什么的，都跟我们讲那些的，以为是一种很高的体会，后来才发现到还是很粗浅。以前我们有这种经验的时候，不只是身体里面，眼睛看出去都是。我曾经以前修这个的时候，也曾经做到考试第四年考试的时候，那一打开书本，全都是全四面八方全都是。然后我就在我的那个师父，以前我还是修另一种修法，然后是我觉得像我怎么读书嘛。我讲我这样怎么读书嘛？我打开书本，什么全部都是在上面。我想这怎么读书吧？然后呢，后来我师父说，如果你是和尚呢，就非常的好。但是因为你不是和尚，你还要读书，所以那你就修慈心。然后修了一阵子慈心，就把那个心念转，不要去注意这个。然后后来也就克服了，但是。知道这些是好，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好啊，只是因为现在你如果禅定还没有成就，你就先知道这个，有点时间上有点不太对。那以后你先知道这个，然后你以后才来，你要修禅定，怕有些时候有点辛苦和困难，所以现在趁你现在还能够不要理它，能够专注呼吸，那你就不要让这边发展得太快。你先回来专注呼吸，专注呼吸如果能够得禅定，以后再回来这个是非常好的，没有这些经验本来是不是伤害的经验，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你误解你的经验这样而已。
因为我打坐还好一点，打坐前两年会就是能感觉到震动嘛，就是听膈应卡就是音频嘛。
啊，不要，那个是如果你要修那一门 OK， 你要修那一门，他们认为这个是很好的。他们会认为这个是非常好的，是什么境界？什么境界？
那个没有，因为我没参加过，就听过一次。
对。
然后后来就是，但是今年就去年，我还是修的，主要还是就是观呼吸。观呼吸，然后到今年的时候就，去年就开始就是感觉能看到就是光，包括很强，因为很刺眼。然后就有点难受，就是你不管。就是用衣服盖起来还是会觉得眼睛都不舒服。今年的话就感觉会见到光的时间比较多，就是有时候吧就坐下去就能看到，有时候的话可能会等几分钟到十二分钟，但是我发现这光有变化。之前可能是白色的，然后是金色的，但是你总能感觉像雾蒙蒙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我觉得如果你脑袋特别清醒的话，你能感觉就是很轻清澈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中间的话，就是我现在打坐会是这种情况，但是就是每天因为我习惯了，比如说坐车也会，就是在心理技术嘛练，就是坐车都会练，然后
但是驾车就不可以。
下次我走路我会计数心里，因为我知道这是基本功。就是我比如说吸气多长或者多长，然后
对。
躺床上的时候也会习惯的，就是说调一下呼吸，然后基本上如果我愿意调的话，每天晚上就能震动。
你这个禅法是跟谁学？
跟我瑜伽看书。
其实我也没有说批判或者别的修法，其实每一种修法它都是有它的净化内心的那个效果。所以我也不是说什么，我也不是说别的修法不好还是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你们不要误解。我也没有说观音高老师所讲的那些我都有看过的，我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评论的那个意思，我只是说 如果你要清楚你要走的哪一条修行的道路是什么啊，如果你真的是希望修很有很强的定的基础来修观，那么你要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如果你是修止修定，那你就专心的修定，不要一下子，因为定有一套原理，观有一套原理，你把观的原理用在定上，它就是不符合，你的定不能成就。你把定的原理用在观上，你观的不清不懂，很简单，但它一个慧力就的用法就不同。在止禅在修定的时候呢，你是不要去看生灭，不要看差别，不要去分辨这样多。但在观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分辨，刹那分辨，刹那止刹那止。所以如果你用刹那止刹那止分辨的心态来做止禅，你等一下就看那对对生灭，你的止禅就成不了禅定。所以我们是鼓励大家有修往禅定那边发展，因为有很强的禅定，你有这个光明，有智慧之光，然后真正你要修观禅，观禅是要用智慧之光去观的。那么你用智慧之光去观，很系统去观，要观到究竟，究竟真实法，究竟色法，究竟明法，就是精神跟物质现象的最后的现象。那如果是这样子，你修观禅才有那个力量，因为过后往后还要再，因为观禅基本上它的目标是苦圣地跟极圣地，这两个四圣地里面的前两个圣地是观禅的目标。所以苦圣地是什么？我们取的特别在观禅的层次，它取的是无取蕴，色受想行识，这无取蕴。然后呢，极圣地是什么？极圣地要观的基本就是这个缘起，缘起之缘起法，那就是无名与行色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等。好，那这一套，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要达到要起这样真正的这个观禅的观照，那要能够观到究竟法，这个极圣地跟苦圣地跟极圣地，那你需要智慧之光。所以如果你没有开发智慧之光以前，你就先观察到这些颗粒，那些生灭，就是说那个观禅的心态已经走进你的心里，那么你用观的心理，然后等一下你要修止禅修不起，那修不起的时候就变成你的定在很粗浅的阶段，你就去做观的事情，那么呢你就这个智慧之观修不起，你看不到究竟法，你也没有办法看过去是三世因缘，你没办法看。
我看到我之前两世，然后还有三千年前，然后我也带过我儿子师父，
可是你是怎么看到的？是啊，是怎么样？你怎么样知道那个是你的过去式？
因为当时我们几个就是我，因为我自己是有瑜伽工作室嘛，当我有会员，然后我们也就是大家聊天，也觉得对这个钱是比较感兴趣，然后就大家集中在一起，就类似于就像出一个题目一样的，就是大家看一下自己前两次，然后就看了一下，有的同学也能看，有的不能看，因为我自己
可是怎样看？那个门路是怎么去的？
哦，是这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的时候会看到一个那个感觉网状的嘛，或者有就是一个网，甚至有的时候有通道，所以你能看到通道。
那通道从哪里去？从哪里走进去？
对，自己就跟着去了，
就是闭上眼睛就走进一个通道。
对，就是你一会儿就能看到，然后你就跟着那个走的话就能去看到，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包括自己的样子和就是大小。
所以这个就是这种情形，就这种看到跟好像梦到自己的过去是好像几乎是同一类的。
我还有个可以说，
但是没有那个系统，那个方法。如果你有一个很清楚的路线的话，它是完全没有怀疑的。如果你没有，你讲你看到过去是，只是你想你看到，但是你如果你要看到过去是跟这一世的直接连贯。
对，我在想说，我下一个就是我梦到的，不是我看到的。
嗯。
因为那是我一个心结，然后我就看到大概是一天做梦，就很奇怪，就是梦到很多就是。 但是我觉得我很奇怪，我觉得我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我的确就是因为我就杀了一个人，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在梦里我就问这是哪里，然后就有人告诉我这是战国，然后包括我说这人到底是谁，然后有一个名字也都出来了，我当时觉得很好笑，但是我后来我就当时当笑话给他们讲笑，但是我觉得有点不甘心，我觉得不很奇怪，因为我觉得我当我就是刀刺就是刺用的矛刺下去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人跟我现在这一世的一个人是一个人，而且我知道，因为这个人就是我，哎，就是我小儿子爸爸，因为我们俩闹得特别不好，就是几乎也都是好像这辈子差不多也要动刀的那个地步，然后我就发现是这个问题，我就在网上查了，的确在网上查了有这个事情，历史上有这个记载，而且名字和时期和当时受到的就是那种家族的攻击是一模一样的。但我现在再也不想看这些了。
其实是这样子啦，也不能说你看的是不对还是什么，只是说比较好是你最好是系统的学，然后将会比较清楚，不然的话有些时候这些东西有很多种情形可能出差错，明白吗？所以最好的情形是照系统的方法修，那照看字是可以修定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还是建议你暂时把这个关的东西放一边，因为反正潜质是有嘛，你就先就成就禅定嘛，如果有禅定很肯定的按部就班修那些禅定的方法，然后呢再用这个定力再去修再去观照就有力量，不是说因为看到过去式不一定是懂缘起，很多人以为看到过去式就是懂缘起，看到过去式跟缘起智慧是差很远的，只是缘起要懂过去式这样而已，但是不是说看到过去式就懂缘起，有的人不搞混了，缘起是缘起，缘起只是涵盖了过去式这样而已，可是缘起法是那个缘起的正那个法则，所以比较好是系统的修行成就禅定，因为对你来讲可能是可以做到的，不是很难，那成就禅定你再系统的修比较好。专注呼吸，对，就是这些完全暂时不要看它，以后要看你很容易，不是很难，你就是专注呼吸，让自己的心专注到一个时候，如果这个呼吸禅相也出来了，然后能够融进禅相，然后以后就学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样子去。还不深吗？你没有系统的，你只是大概关这个关，你能够关照这个，并不表示是禅定，明白吗？而且如果是就算是最初进禅定的人，他可能是进进出出，他自己不清楚，把握不好，明白吗？没有了，最好是系统的修禅定，这样，你现在自己看书，自己这样子学。你然后就这边抓一点，这边抓一点，抓一点，然后就混在一起了，明白吗？很可惜啦，那样子是错过的很多宝贵的机会。如果是系统的去按部就班修，以后就这些问题就完全不存在。
那就是打坐的话，我还是选择可以，就是每天两个小时嘛，就早晚。
都可以。
关注就是现在就是关注。
就是做到入禅为止，就是。到从这里专注到禅相，禅相在这里，别的全部不要看，身体全部外面这些观不要看，现在不要用观的原理来做修持之禅，就是在这里专注到这个光明，然后融进那个光明，然后融的如果还听到声音，就是最好不要检查，不要检查，你就融到很深为止，融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最好是一闭上眼睛它就是光明，然后马上融，可是这个融入也要。他真正强的时候要入禅之前他一定是清澈净莹像钻石这样的， 如果他还没有到这么强，就算你感觉到融入也不是禅定，有些时候最好是系统的修了，你自己做自己的师父这个很麻烦了，这个所以就很多问题。当你在打坐的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呼吸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还有呼吸。你觉得你没有呼吸的时候，其实那时你有呼吸，只是很微细。当你真的没有呼吸的时候，你是当时在那个状态里，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说了，你最好是系统的修，不然这边抓一点，那边抓一点，抓一点，这样子最好是系统的修了哦。其他的我没办法，这样子你这样子东抓一点这样，突然间这样子教你下去的话，你会乱。你要有系统的修，系统的修比较好。全部都是断层，一段这样子，不完整。这个也懂一点。好像懂，但是又不完整，又不清楚的，这个也懂一点点，又不清楚的，这样不好，这样子学法会很混乱。按部就班比较好，看过去视野要有门路，看个清清楚楚的，确定的，不然这样子东抓一点西抓一点，然后以为是，会不会不是，或者是就算是，有些时候你的掌握不没有掌握到他的法也不好。有其他的人有什么要问的吗？
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是在他的居室，遇到很多跟责任相关很重的压力，总是有些担心是否能够成功的规避某些痛苦。在压力过大的时候呢，心的状态就难以心安和平。然后在这样的阶段，如何减少心被烦恼牵制的程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让自己的禅修稍微顺利一点。
好，不是一个问题，是很多个问题。压力有两种，一种是身体的压力，一种是心的压力。身体的压力呢，就是不可以操劳，要适当的休息和运动和平衡，足够的睡眠。这个很简单，这个讲了就。然后心的压力呢，就是不要执着，你执着就苦。如果你不执着，其实压力不会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的，从来压力都不会增强我们的那个工作效率。我们要的是勤奋，不是压力。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清楚的理清压力没有帮到你把你的工作表现更好，没有，你就不会去承受那个压力，你只是想办法把你的工作做得最好，这样就好了。反正压力也没有帮我增强我的效率，那为什么我要去讲？然后呢，你尽力而为做了过后，有什么就什么了，你何必去苦恼，对吧？所以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很简单的一个智慧，如果你用在生活上，就是你问自己，是不是这个有用吗？能解决的问题，能够克服的，那就克服它嘛，去烦恼，去压力也没有用。然后如果不能够克服的问题，一事无补的问题，你去焦虑也没有用。那你养成一个这样子的心态看生命的话，那很多问题就没有了。其实这个是一种训练，训练自己从很务实的角度去看生命里面的一切。 我能做的我做，我尽力而为，但是我不要苦恼，我不要苦恼，我能做的应该做，我没有说学佛的人不要把东西做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就做好它就好了吗？何必去苦恼？而且生命里面你尽力了，总是有一些东西还是会不顺利的，那你也不要苦恼啊，啊，就这样去想就好了。哦，所以这种心态要训练起来。
就是觉得有点慢。有点心思，但是觉得好像可能是不是太心急了。
啊，对对，所以这是执着的问题。然后我们只要想一下，这个对于一事无补，也不会增强我的工作效率，就告诉自己我要转变我的心态，不要用这种心态去面对生活上的东西和责任还是什么。而且总是有些东西你做不来的，我知道有些时候如果是父母对孩子，他就是没有办法，他就要焦虑，他就很执着嘛，但是你又能够如何？不是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也不在你的掌控之内，你就全心全意去做就好。没有叫你们不认真，认真，你最认真去做了，然后能就能，不能你就不要苦恼，到头来这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认真，没有叫你们不认真，工作上东西还是要好好，责任好好的去完成，这是没有错的，但是焦虑没有帮到你完成它，也没有帮到你把它变得更好。所以你只要这样子想，每次你就笑笑自己，哎，又来了，这反正又没有什么好处，焦虑做什么？然后每一次焦虑又来了，你想，哎，焦虑做什么？没有什么好处，也不会帮我把东西做得更好，那你就做好它就好了。这样子咯，可以训练的，可以训练的，这种是可以训练的。其实多了解因缘，这个心就会打开，很多东西是有它种种的因缘。那我们只需要关心哪一个因缘是在我的把握之内，那我就尽力而为去注入这个因缘。不在我的把握之内的因缘，他真的搞糟了也不关我的事，我能够做什么？就是这种心态而已。对我来说，我真的我们也是，其实我们带了一大群弟子啊什么啦，其实很多东西，如果你要焦虑的话，我觉得不比你们做生意搞公司简单哦，它有它的困难和复杂性。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而已嘛，再大的事情发生也只是如此而已嘛，你不管它，你就是尽力而为，该做的你就去做，做了就笑笑过就好了。生命里面有太多东西你管不着，真的。亲人的东西也一样，即使是亲人也是我不焦虑的，我不紧张的，能做就做了，该做的我已经尽力而为做了，就是。如果是真的有些时候时间到了有人要死了，不是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也不用去焦虑，我该做的我提供的医药啊医疗啊全心全力去做付出，全心全意去付出。但是真的没有，终于有些时候时间到了就是没办法，有些东西就是没答案的，生老病死有些时候就是没答案。可是有些人不能允许自己的亲人得癌症，不能允许自己的亲人病，其实没办法的，你再亲再爱的人，有一天他的自己的业承受，他就要承受，公司也好，亲人也好，爱人也好，谁都好，孩子也好，父母也好，你尽力而为。但是有你真的，我可以告诉你，有多少焦虑的人把东西变得更好，有多少人因为焦虑而把他的父母病医好，有多少人焦虑因他的孩子就考得好成绩，没有啊。你能够做的你就去做就好了，所以养成一个这样的心态，而且这一切都会过去。如果你能够明白生命里面一切都会过去，你就不会去苦恼太多。所以佛陀到临终的时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还是 Vaya Dhamma Sankara Appamadena Sampadita， 一切因缘和合而成的都会诸行都会坏灭，醒觉不放逸地尽情地奋斗到成就吧。真的尽情地奋斗到成就吧。所以你看佛陀讲的是和就是他一辈子的那个总结，一切都会坏灭，就是叫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因为众生就是看不清生命的真相，才会纠结，才会执着，才会痛苦。你总是要他恒常，其实他是无常啊，你家这样子看。所以你能够了解到无常它都会过去的，你再好的也会过去的，最终你最爱的人最亲的人全都会过去，都会离开你的。 所以当你一这样子明白，他心就很容易放开。然后呢，但是佛陀没有叫我们消极，阿巴玛列那三巴列他尽情的奋斗到成就到解脱，所以没有消极，讲无常讲苦没有消极，尽情的奋斗到成就，这是非常积极的一面。看清真相，这样哦，能够看清真相，很多东西就没有了，很多问题就没有了。
他有时候我就这个眼前好像想象有佛陀的那个打坐的影像啊，或者尊者打坐的影像，在我眼前坐着的时候，那我的光念就很少，逐渐逐渐就少了，有时候甚至没有了。但是却经常出现那种情况，我不知道这种正确还是不正确。
就是观想前面有佛像，
就是
有佛陀。
呼吸的时候，
出什么现象？
光念比较多的时候，是可我就想，佛陀在我面前，好像打坐，我应该以他为榜样，或者是尊者打坐在我面前，好像我应该以他为榜样，这种想法。开始的时候，光念都是这样想的，但后来不知不觉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光念多的时候。他自然那个眼前就出现了这种影像，但不是每一次，他有时是这样。
作为一个工具，没有太大的妨碍了。有些时候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方法来激励自己，没有什么妨碍。只是如果要得到禅定的时候呢，这些也要放掉，工具也要放掉，这些工具都要放掉。只是有些时候你借用这个方法来提醒自己，激发自己，这个一下子不要紧，可是你一直都在这里想着，那就不是在修观察这个专注呼吸了嘛。一下子不要紧嘛，一下子，可是你整只想一直在想，一直在观想这个影像，那就不对了。除非你是修佛随念，我不是修佛随念，不修这个。
光念也要少一些，但是那个呼吸啊，自己还是能够清楚的感觉到在那个人中的上方这一块。这种现象也，
所以不能没有完全投入，没有完全投入。就像你现在你同时看到又听到嘛，其实就是说你没有完全投入一个门。就是又看，因为我们的心平时都是很快的嘛，眼门耳门全部一直在跑，跑得非常的快，给我们的感觉产生一种错觉，也有我们同时在看又在听。其实你在看的时候你没在听，你在听的时候你没在看。如果从那一刹那来讲，明白吗？只是因为它太快了，我们的心非常的快，所以变成我们觉得我们同时在做两样事三样事。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这样，心的速度本来就是非常的快速，明白吗？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又听到。如果我们心慢，我们就不会心快，就看到又听到。其实真正来讲，你看到的时候你没听到。像我们修禅，就是要把全部的门关掉，眼耳鼻舌身意五门关掉，只有一些一门心啊。那个时候呢，如果他全部他不要跑很他很快，可是他不要跑来跑去，不要跑来跑去，不要眼门耳门，他完全跑一门，他就是非常的强啊。这个禅定的力量就从那边就升起来，很强。因为我们现在跑很多门嘛，看起来所以他就其实没有开发出新的潜质。当他只跑一个门，他的新的潜质是非常强大啊。就是不要去坐椅，不要去坐椅，全部一门。但是当你有些时候没办法，就是你的妄念太多，你就用一个小障碍把大的障碍打掉，明白吗？啊，但是这个小的障碍也要后面你也要放掉。像我们用数息来克服杂念，其实数本身就是一个杂念来的，只是你有小杂念把那个大的杂念很严重的杂念推掉。 垂掉了过后呢，其实属习也要放掉，属习你还在属，你怎么入禅定啊？只是我们借属习入门啊，这样子。嗯嗯。
如果他就是丝毫不戒，就是家里面修，那他如果禅相出现，然后又由于不是原因，或者身体，或者是劳力啊什么的，他又消失，就是这个一天的光，他不稳定，然后这个是不是作为在家人他不适合就是修这个？
那你就是说在家人不适合修戒定慧咯，还是要尝试，明白吗？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这种言论是很危险的，很不好。就是说啊，反正在家人嘛，戒定慧这个定学你将来成就，那你就不要修定嘛，你就修慧就好了嘛。戒慧怎么会，明白吗？戒定慧是需要的。所以如果你发现到在家生活比较难维持，尽可能如果你真的希望得到法的成就，那调整一下自己的在家生活，这样。因为有些人总是人认为可以这边可以偷工减料，可是清净的路程是没办法偷工减料的，气净化是不能偷工减料的，只能够说如果这个要求是这样子，这个我觉得难，我就调整我的生活，再注入更多的付出，或者是一年找一段时间来修禅，这样。
所以说有，
或者
就是说，他说那个如果在家修禅，必须守法戒。
看吧，尽量咯，能多少多少。其实修法的时候呢，不要说哦。怎样就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本来就是这条路你就要付出很大的，付出少少要大大的成就，这是不能想象的，所以要付出很大的，你能守多少当然就守，能守八戒当然是守，但是不能也要修，不能也要修，守五戒也要修，明白吗？很好。
就发现，就是修到慈心之后呢，就发现那个一个问题就是心量就被打开了。以前好像看不惯的很多事情，那种对立的情绪就减少了很多很多。跟人际关系得到包括很大的改善。好像看每个人都能看到别人的优点。
对。
然后呢，自己就这是一个方面的进步，但是呢，另外一个，由于他心量打开了，好像人际关系比较好，像找你的人好像也比较多，比你喜欢相处的人比较多，好像也比较，是不是这样子？也比较影响这个，好像有一点影响禅修，这是一个方面。二个就是，也通过这个禅修。自己也看到自己很多问题，就是越修越觉得问题很多。
对，
心灵层面的。
嗯。
然后我修慈心的时候，我就加了几条，你真的说一下看行不？我加了几条，就是除了以前孙子教的那些。都远离一些那个危险啊、病痛啊，还有那些身体的痛苦、精神痛苦。然后我家里有，就是愿我远离一切习气、不善的习气，愿我远离我所引发的嗔恨心、妒忌心、欺骗心、贪欲心。你看可以吗？
基本上是没问题的。这些其实它慈心的基础也都是祝福。你对自己祝福其实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最后我也很祝福，就是愿自己安详、宁静、快乐。
对。
但我就是在修的过程就发现自己，而且还有很多习气，就是不好的习气，知道也看到，但是反反复复克制里面那个不够。
对。 对对，他所以他不能够只靠决意，他要训练。嗯，没有问题，其实祝福是没有问题，只是传统上是那个四句嘛，我们就用那四句，那都是修传统的方法，但是呢，没有什么问题的。嗯。没有什么问题啦，其实只怕看不到，然后不懂哪里从哪里进化，从哪里开始。看得到本身是好的，因为我们看得到，我们就知道从哪里进步。这样。其实是这样，你有看过树是怎么长大的吗？啊，树它是先长根，还是先长茎，还是先长叶？根是，也许是这样。但是在后来它继续长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啊，对对对对，一样，根就好像我们的节，茎就好像杆子，好像我们的顶。然后上面的其他的枝芽啦、花啦、果子啊，那些好像是会，类似啦这样子。那么呢，它其实是都同时要长的。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培养定慧，我们的戒也是很难圆满。要圆满戒，有些时候也需要很高的正念。啊，要到后来的那种不退转的戒，就是自然的戒，不需要再约束的那种戒。自在的解，那是要慧的成就，证悟的成就，那是那个戒行才到了一种行云流水自在，不需要努力了，它自然就是这样子。所以，本来你讲怎样去平衡它，其实都是要一起做。你在圆满你的戒，看到戒哪里不圆满就圆满它，然后有时间有机会去修定修慧。而修定修慧，你的力量会看得更仔细，对这个怎样叫做美德，怎样叫做对，什么叫做不对，怎样叫是真心，怎么叫做不真心，你会看得更仔细。那这更仔细的，然后你就会更圆满，所以你会看到自己更多的错。如果以前你没有培养这个定慧，没有足够的正念，你错都错得糊里糊涂都不知道。有些没有正念的人，你告诉他的错，你告诉他什么，你指出他的错，他根本看不到，他不觉得他错，他看不到。但是如果他的心修一直在培养起来的时候，五根五力在增长的时候，然后呢，他以后在看的时候，他看得更清晰。所以进化的过程本身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以为他是戒圆满了才来修定，戒圆满了就成就了。圆满这个事情是要。也要通过定慧来帮助他圆满的，所以你这样子明白就 OK 了。所以你也比较可以接受自己看到的更多的丑陋的一面、不圆满的一面，以前你不会知道的，是这样。所以能够看到自己错在哪里是好的，但是要能够包容自己了，接受本来就是一个不圆满嘛，怎么可以想象自己是圆满呢？ 只有阿罗汉啊佛啊那些证悟者彻底证悟者他们才圆满嘛。所以我们想象自己圆满不能接受自己不圆满，这是不合理的一种现象。圆满你要去证悟了嘛。嗯，是这样。哎，怎么了？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每一次禅修都觉得自己受益了，比较法喜，回家就有一种心理，好像我好像 得了点法，这么高兴又愉快，就想把自己的家人啊或者身边的朋友啊，想他们也怎么能够这样，就给他们一些要求。所以我女儿我老公一回到家就说啊，你回家这一个月很好很好，慢慢的就看到他们的不足啊，就想他们跟我一起进步，对他们提一些要求。慢慢的他们觉得你学习学回来那么好的，慢慢又说我们不对了，好像那种感觉，你学法嘛你就应该什么东西都包容，什么都能看得惯，好像对我的要求我有时候心里就矛盾，所以总想出去修法，就不想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老这样看我，都觉得我应该是个非常非常完美的，
因为你身心不能无助，如果你能够无助身心就没问题。你要为他们好是对的，但是你执着那就不对，所以成了大家的压力。如果你不执着，你很超然，你还是为他好啊，跟他讲你还是可以提你应该这样这样请试试看，好，他不听不听你也不动摇，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更有说服力。你要改造人家，但是你执着，你自己就是苦在里头，被他拉倒了。如果是我们没有，我们知道因缘嘛，就是我们只能够注入一个对的因缘，那个结果出不出还有别的因缘在起作用，我只是注入我觉得我能把握的因缘注入。其实整个生命就是这样而已，不管是什么事，帮助别人也好，帮助这教孩子也好，做工作也好，其实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有的因缘，在我的能把握的因缘，我就注入这个对的因缘。我能够给你法，我就给你法。你要不要受，这个我管不着，对吧？所以你如果只是很超然的注入因缘，你自己就不会把自己拉倒，你不会把自己拉倒，才有那个说服力，对吧？其实我们要给我们家人最大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人，要给他最大的礼物，就是教他不执着。那么你要叫他不执着，你用执着来叫他不执着，怎么会起效果呢？不会，不能用执着来教育不执着，这不可能。你要不执着，你自己要活出不执着。所以以前像我教我家里的成年的时候都是这样，我就跟他们讲了，不听啊，不听，我也没办法，这是你的命运。哎，你这很超然了嘛，很超然，他就发觉到，哎，好像每一次，他就动不了你。啊，但是呢，你讲他们就讲了，你不在乎也不在乎啊，反正后来他就那个力量就法的力量就出来了，真的。所以我教人我是不会去执着的，也是讲，也是说即使是很强的方法讲也好，要讲了你不真的不听，我就把你放掉了，对吧？因为你的心我怎么能掌控呢？不可以啊，我们自己的心都不容易控制，还要去控制人家的心，这个不对，对吧？所以你要了解了，如果你学法，你自己这个智慧一定要增长嘛，学会无助身心嘛，不要有助身心，这样子就自己就苦。身心就是你要去起一个念头去做，要完成去吃什么。无助是不执着，在不执着的形象之下去成就去做，我们还是有积极的一面，没有说不积极，但是我们就是不要去苦恼嘛，做了就做了嘛。是不是像比如说你现在种一棵树，你就种嘛，那你能把握的什么施肥浇水这样而已嘛。但是如果打雷把树打断了，那你能做什么嘛？那不是你的事嘛。或者是来一个洪水，你不能够管嘛，这不关你的事的嘛，你只能是倒霉了啦，但你要怎么样，你要哭嘛，这不是你的错了嘛，就是你不能，你只能够找再勤劳再来耕耘，就是这个这样子而已嘛。你不断的耕耘，总是不可能每年洪水年年把你的农作物弄坏嘛。如果是年年洪水，你就知道啊，这个季节不可以种东西，对吧？可是说偶尔也是说不在你的意料之内，就真的发生了，你就由它嘛。不要强求啦， 我们强求我们本身就没有了法，那怎么要去得法呢？怎么去传法呢？不能。学法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把学会放下，那你要教人家放下，那你不放下他，你要教他放下，根本没有说服力，对不对？像以前我要教我母亲不执着，我母亲她很执着的，她三个月，她那时候我们在爬奥修行的时候，她我一到她就开始伺候我了，要煮这个煮这个给我吃，每天从山下跑到山上去。我说你这样子还修什么嘛？你都不是修行人了，你每天来，我不出现你可以修禅，我出现你不能修禅，你每天在做伺候我的工作，那还得了？而且山下走到山上半小时，你妈妈的心就煮煮煮了，然后就他都不修禅的嘛，他就是要照顾我。我想不行，我下一道指令，我说我三个月不要见到你，你不可以上山，你只能给我好好的打坐用功，你用功我用功，反正道场有的吃嘛，何必你要煮给我，特别要加料。对吧，我说不需要。然后他三个月后他终于等到了最后一天，他上得来，他准备好了，见到哎见到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这还得了，你这样怎么修行嘛？然后如果是临终的时候你还放不下，你就惨了。我想迟早有一天再亲的人也要走了嘛。所以后来我就不管他了，我要去哪里我就去，我就放他一边，给他在那边修，我就走了。后来他也习惯啊，他每次看我，他每次依依不舍，每次我要走，他就依依不舍。他我不管了，你依依不舍是你的事，我很洒脱的就走了。然后呢，可是我也没有说不关心他，但是我就是秀两手嘛，就你们讲秀两手嘛，洒脱是什么？我就走了。你依依不舍也是你的事，你眼睛红也是你的事，我就走了。好，后来他也学会，有一次我就送他去缅甸。他其实他自己一个人语言不怎么通，只会几句英语，他是很大胆，只拿起一个小包袱，他没有大行李，小包袱，然后也没有托运行李，就是手提一个就够了，没有什么。然后呢，直接送他上去下去的时候，他头也不回，就直接上前直接走了，头也不回，也不跟人咱们走就走了，他的心就向着前面冲。然后一个人哦，一个人到缅甸这样子去修行，我觉得好勇猛。当然有人借了，安排人家借了，但是呢，整个路程上车什么这样，然后还要坐车从仰光坐到毛淡棉，然后还要走到，他就全部一个人自己办，啊，而且很洒脱，也不管，也没有什么依依不舍了，甩走了。啊，我想这个我妈妈学得到。但是怎么你要教他，他就之前他就是一点点就不行，孩子，我讲不行，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临终了你还在这样执着的话，你就下去了，做鬼了啊。我讲不行，我讲我这样子怎么教他，我就好，我就以不执着来教不执着啊，他就学他。我爸爸也是，以前我要走的时候他就眼睛就红掉去了啊。我爸爸也是的，因为我跟我父母亲的关系是很好的，我以前在家里最能够陪他们谈话，真的，我妈妈是陪我去爬山，一起去跑步的，啊，然后我爸爸是我可以跟他谈国家大事，谈到凌晨一点的那种。但是呢，我没有管他，你要执着你执着，我就不执着。然后呢，后来他看我就是没事，也快快乐，也不又不关心他，很关心，但是就是不会去拉拉扯扯的。然后他不知不觉他就感染到，其实洒脱是比较好的。啊，我教育他们，我给他们秀一手，就是，洒脱是怎么样的？就洒脱就是洒脱嘛，又不是不关心，也不是不爱护，但是就是洒脱嘛。所以你要教育这个，你只有用这个方法来教育。你自己都不做，你自己很执着、很在乎、很苦，那你怎么教他？现在我跟你讲，我老爸也很洒脱。你不要管，你不要担心我。你要去哪里？你要去中国，你要好好去传法，不要担心我。啊，就是这一句话。我走的时候，我这次离开的时候，他就是给我这一句话：不要担心我会这里很好的，你的学生都照顾到我很好，你要去那里你就去。啊，其实他是很蛮喜欢我在身边的了，但是他怕我操心，啊，就讲你不要担心我，你就去吧。他也秀一手洒脱，啊，是这样。所以我真的成功的教育了我的爸爸跟妈妈洒脱，是这样，对呀。所以我母亲临终的时候也不会去执着一大堆，也不会苦恼，就是专心做他的观禅，去非色观法。对啊， 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这样才能够真正帮到他们。我们用拉扯一大堆，我们也自己害倒，拉倒自己也拉倒他们，没有好处，也一个错误的教学。你教他错误的东西，你教他这样子才是爱心。我没有，我教他们，你要讲我不爱你，你讲吧。但是行动，我用行动和时间来证明我其实我对父母亲对什么我是很有爱心的，对自己的亲人我是很付出的，但是不是那种拉拉扯扯执着的那一类，很洒脱。关怀不一定要流眼泪，一定要做个，很多华人的那种传统的观念很不好，总是觉得你不执着，你不为他痛苦，你就是有问题，怪，对吧？所以我没有的。真的坦白讲，我母亲过世到现在，我会常常怀念他，因为想到他教我这个，他教我这个。我们有些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就会想到这个以前跟妈妈一起来的地方，有时会这样子想到，但是就是不会伤感。在我的记忆里面，从他生病他死到现在，我还没有为他伤感过，真的没有伤感。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醒觉里面是没有，完全没有伤感，不需要伤感了。好好的，他也走得好好，我何必伤感？他比我好得多，现在我伤感什么？对吧？不要担心这个。所以我觉得了，我觉得人世间最重要是做有用的事，不是要给做出一些东西让人家这样子认为，这不需要。我们真心有对人家就真心，我有真心对待人家，我是不用担心你怎么想，时间会证明，这样就好了。啊，你觉得无情没关系嘛？你就是。
我女儿来看我，我来这么久没开手机。她说：“老妈，你开手机看看，我给你打多少电话，发多少短消息。”我说：“没看啊，你真把我丢了吗？真不管我了吗？”
哎，没有，以后就慢慢他们就习惯。其实教育本身就是有一种冲击的，明白吗？教育本身就是有冲击的，改变自己本身就有冲击的，改变环境本身就是有冲击的，本身是有冲击的。可是你如果一点点的冲击，一点点的代价你付不起，你是做不了大事的，小事都做不了。你要改变自己，你要面对自己的一些冲击，像比如说也是你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啊、弱点啊。那其实这个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你要很勇敢的。那如果你要帮助他们改变，他们有些抗拒你，因为每个人都最喜欢，人们都要安逸的，没有多少人要改变自己的，人们都是喜欢最好是我什么都不要做，你完完全全接受我，说我最好，那就好了，哪里有这样的事，对吧？但是人们都是懒惰的，最好是希望我什么都不用干，就是人家就讲我最好。不可以，我们就是不断的改进自己。所以你去改人家的时候，你当然是他当然有一点抗拒的心理嘛，这很正常。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帮他的话，我们要把他的尽可能让他的抗拒的那个倾向减到最少，尽可能让他最没有那种底，那种什么他也觉得很难堪或者是为难，给他最好，给他好受，他就会比较愿意的调整和改变。不可以每天只是用硬方法这样子推了，你不是革命，明白吗？你让他看到，让每个人看到你活得好好的，然后每个你他本身就很有吸引力，明白吗？
听你尊者，我想请教尊者一个生活中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现在的生活吧，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时期。现在觉得很矛盾，我就觉得，我如果接受的话，我就觉得压力比较大；如果我拒绝的话，我又觉得可能人家说，我不太重视这段友情，或者说我不识抬举哈，我好像我就比较矛盾，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接受呢，还是拒绝呢？
我帮助是这样子了，通常人家帮我们也是我们有福气了，有福报才人家帮我们。可是要看呢，如果帮是有条件的，那就。如果你知道有条件，那就要小心了，除非你愿意接受那个条件。
目前是没有什么条件。
是不是有没有潜条件？ 在中国很多东西叫做浅的，明白吗？
是，我比较困惑的就是这个。
啊，是是，所以我是没有的。我以前出家其实是人家帮我养父母的，我才能出家的。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当是拿奖学金嘛，是不是？反正我读书也是拿奖学金嘛，我能拿奖学金，为什么不能拿让人家帮我养父母，然后我去好好的修行，以后我现在照顾别人，我所做的服务啊，我所做的布施已经远远超越人家给我的照顾。所以我是这样子想，所以我很坦然。当时我讲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啊，那谁要帮我都可以啦，我很乐意接受，反正我真的很需要嘛，就是。但是呢，我就想一定要无条件，啊，他们接受，啊，他们讲无条件。所以帮我的人是以前我修另一派的，啊，他们是希望我回去做禅师，以后在那边教。可是没想到后来我学，我觉得不满意。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究竟法，我这种关照太浅了，所以我不满意。我觉得从我在那边修到已经可以做禅师的阶段，去到把奥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然后呢想度疑行径，如果度疑行径那几个疑惑我都没有真正的解除，我怎么就可以讲完成这个？我心里就也不行，然后我就觉得，但是我转了我回来，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他们也不会对我讲，因为他们知道了，讲了无条件嘛，是不是？其实无条件还是有条件的，那个条件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个好好的出家人嘛，是不是？你受人家护持，总不可能我是一个在家人，我每天去玩乐，然后呢，人家给我养父母，这个当然就不合理嘛。就是我有做我的工作，你这个我给你功德嘛，所以我受人家照顾，我是很坦然的，我是没有不好意思的。我觉得我又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反正你照顾我就照顾我嘛，你有功德嘛，我也有我的福气嘛。然后有一天我能有能力到的时候，我不是好好回报这个世界？你对我无条件，你们对我无条件，我以后对这个世界也无条件，明白吗？所以，但是如果你有条件，你痛苦，那不是我的事。我已经说了无条件了。如果有谁我相信他们没有痛苦了。如果真的有，那不关我的事啊。谁叫你不真心？我已经跟你说的是无条件的嘛，就是啊，我这种我讲一就一，二就的，我讲了，大家就是我讲了你，我接受你帮助。如果你要我还，要条件讲摆在桌面上，浅条件你有浅条件是你的事，以后你为了你的浅条件痛苦而不管我的事，我能够还你我就还你，就是这样。啊，
确实现在也比较困难嘛，也是像你说的那种，就是确实也是需要帮助这样
子啊，对，
就跟人坦诚的谈一谈，
对啊，是我是讲，我第一我还有毫不客气的跟你说，我的确需要你帮助，但是呢，我也有一个情形，就是我这个人不喜欢被束缚，我要自由，然后呢，我呢，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我是很乐意接受你的帮助。但是那以后你就过你的自由生活嘛，如果他痛苦就不要管他了嘛，真的嘛，你没有欺骗他就好了嘛，对吧？像很简单，我去到古晋，他们要给我办道场，我直接跟他们说了，我只服务两年，你们要建你们才建啊，你在台湾的护法是你们要建道场你们建，但是你们建给僧团，你们不要建给我，我不要守道场的，我说啊，如果你认定了我一定要在这里服务，然后你就不要建了，我都是先讲了，君子风度嘛，对不对？如果你不开心，我也没办法。我先把话讲在前头，然后现在我就很没有牵挂了，我把交给僧团，我要走就走，他们也完全没有怪我，反正维持很好的关系，因为我一开始就讲的是这样的。啊，当然有些人帮了我们过后，他有些比如有些人护了过后，他就期望师父一定要教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不行啊，我都说了。我帮人是无条件，谁帮我也要无条件，如果有条件要讲出来，你浅条件我是不理的，谁有浅条件他自己为他的浅条件痛苦，对吧？我们没有欺骗他，我们在因果上心安理得就好了，所以最主要是把话讲清楚。啊，那你就问哦，啊，如果他的条件是什么啊？你要接受，先讲出来咯。如果他的条件是 OK， 然后帮你，你要嫁给他啊，那你就想你要不要嫁给他嘛，是不是？啊，这是。如果你不要嫁给他啊，那就对不起了，那就这个不行。 啊，这个这一件事是公司，是公司，爱情是爱情，你跟他讲清楚，对吧？嗯。我们不知道我的处事性格一向来都是明明来的，我讲的是这样就讲了，然后任何人你自己要幻想那是你的事，我讲那个就是那个，我不欺骗你，啊是这样子，嗯，我喜欢待人无条件，也只接受无条件的对待，这样子，嗯，谁也不要要求什么。所以人才洒脱嘛，才自在嘛。这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比较辛苦。你绑我，我绑你。用情感套人，我是不同意的。我也不给人家用情感钱套的。但是就是好，我们真心为人家，真心的帮助人家，这样子无条件的奉献，这是最好的。所以大家都能够，如果人世间大家都能够这样子互相对待的话，导致大家都活得很快乐、很自在、很洒脱，对吗？真心待人是最有功德的。而且我不客气的，我需要人家帮忙，我是不客气的，因为我真的是需要。但是呢，啊，你就先讲好了，就是这样子了。如果人家真的能够这样子在无条件的帮我，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的。嗯，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回报，我真的也会回报。但是如果在不合理的情形之下，我是不会勉强的扭曲来回报，这个也不会。该回报的时候回报。嗯。一个简单的生活智慧了，我常常都在讲，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懂这个简单的东西。其实不管你做什么，要确保你的决定带来的结果是更好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掉入贪图，我们不贪图，不该是我的我就不要，不该得的就不要得。嗯，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在我们办传法的过程中，我们也放掉很多，嗯，我们觉得不是，嗯，对，那因缘不具备的那种招帮助，嗯，对，因为有些人帮助他有条件的，那我们就算了，行了。我以前我们在学生时期办一个，我还记得我们办一个生活营，但是我们学生嘛，都要找人家赞助，没钱嘛，然后找到一个州议员，就是有一个人民的代表，嗯，请他帮助，他就开条件了，你的活动里面呢，要两个小时，我请宣传部的人来讲，我这里是讲佛法的。好不容易每一个时间都是非常珍贵的，怎么还给你一个官方的宣传部的人来我这里讲，你要护持就护持，不要护持，后来我直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退回去，我们不要他的护持，直接走。我们很争气的说，我做学生，其实我不管，那个时候其实是蛮大胆的，这就是上层人物了，但是我就是直接把他的物质赞助直接退回去，就是不要了，是这样。你有条件我就给你了。我们还是很争气的，穷一点不要紧，还是把东西做好了。就是想起来现在也是胆蛮大胆的，一个学生哦，那时才17岁，但是就不管，不管你什么官位，什么极高的位置，不理你就是不理你，不要就是不要，嗯。也没有想人家有没有面子，问题是不合理嘛，你要帮就帮嘛，不要开条件嘛。真心的世界是很好的，如果每一个人真心对待是很好的。我觉得人际关系里面，特别是如果是比较亲近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真心，那没有意思。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真心，没有意思，就是利害关系的买卖，很痛苦。嗯，我交朋友向来不交这一套的，如果是要搞买卖的，我说起反正没关系嘛，我们出家人洒脱得很，出家的好处就是这样子，明白吗？嗯，我们有这个条件，嗯，大不了是一无所有，本来我就是一无所有嘛，有什么要紧啊？就是这样，你们外面的人可能比较辛苦一点，利害关系啊，做生意啊，也是比较辛苦，嗯，我不知道你们能够做到多少。但是我们是不蛮容易做到的，就是这样。 可以啊，可以可以，都可以都可以，自在一点不要紧，可以。对对对，
但是我还想这个治疗能不能
什么，
就是这个做的治疗，比如说还是一直就是在那个状态里，就是更长时间，是这样吗？
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要怎么治疗，
治疗
治量治量、哦、其实是你如果你如果能够专注完全不离开的话，时间一长那个质量肯定就加强的，质量是来自它不中断，然后呢能够连绵贯注拉长，重复源阿塞瓦纳巴加亚，重复源，它重复就是力量。
但是我现在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练这个时候我也试过，就是瑜伽里面的灵式法或者其他的，但我会发现看着看着的时候，本来要求是合一嘛，然后只有比如说我看那个画，只有花的存在我会消失掉，但是我会发现它对面会有能量拨过来，我就觉得这种好奇怪，然后我就不会看太久，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包括我也试过就是啊玻璃杯什么的，因为我当时觉得有点好奇，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它也可以有明显能感觉能传递一个东西过来，所以我就不敢看，只是好奇，所以我就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的就是这个质量的把控和以后有没有什么就是
我建议你在这个止禅的阶段不要分析，完全不要分析，你能够让整个修止禅的过程中越单纯越好，不要分析，以后你在修观禅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会明白过来，现在你太早去分析去研究这个会阻碍你的修定，不要分析也不要懂太多，单纯一点。
我一般不看书的，今天我不想问的就是不是我在现象中的问题，我不想问，我关心下面。
对对对，现在也一样，这个射过来的东西你就是不要分析，你就是让你的心一直看着那个光明，如果这里有光就在这里，不要看远方，只看这里，从头到尾就在这里，气息和光明啊，如果是气息一直是看气息，如果有光明的时候稳定就看这里看光，哇一直看，然后把时间拉长到一个阶段，好像整个它很专注的时候它会清澈晶莹发亮像钻石，然后你再过一阵子你整个心就融合，融合你就融合多久就融合多久，然后下一回再来拿下一道指示，我们就可以教你下一步。
我终于发现我这次的问题我知道我的问题了，刚才我没明白过来，就是我没有就是没有融入到这个光里面，因为我的光是散的，就是整个空间的，
嗯，
就我只感觉我是在什么空间，我是光的，
嗯，对对，
但不知道
光大没有错，光大本身不要把它变小，光大是没有错，但是你注意在这个小的范围。
但是如果我发现你周围全是光的情况下，我又该怎么办？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任由它嘛。
就坐在里面。
任由它嘛，你不用管这些的，你就任由它，这你继续专注在这里嘛。你要，因为它那个你这样子上的那个光明可能不够强嘛，你就继续的专注在这一个小点。
就是还是。
没有关系，这里的光如果有一定要跟呼吸重叠的光才有用，跟呼吸没有重叠的光不管用，光有很多种，像这四面八方这里面设立全都是光嘛，对不对啊？可是你看到一个灯泡吗？啊，禅相就像灯泡，光就像是光，明白吗？所以如果你太散的话，你其实没有发挥禅相的作用，这是光而已。嗯，对对，光跟禅相，就像你看到阳光，四面都是阳光，但是太阳是太阳。嗯，所以现在你很简单，就是禅相，你只是继续注意呼吸，注意到这个呼吸变成光明。如果它 它涵盖全部大没有问题，但是我要的是跟呼吸结合的那个光明。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不是关注的就是这个位置，但是我关注的是上，就是腹部，就是道家里所说的就是中丹田。
嗯。
但是我就会发现，变成光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中间这个位置变成一个就是很亮的，就像一个洞里在不断的发光。
全部地方都有光了，全部一切都有光的，我告诉你，当你有定力的时候，你看什么都可以有光的，什么都可以看出光的了。有定力什么都看得到光的了，什么都有光。但是现在我们是要按部就班啊，这个禅定这样子一步一步，明白吗？要不然它这里好像有一点深度，但是就进不去，这里有一点深度又进不去啊，是这样子。嗯啊，对，太散了，这个也有一点，这个有一点，我说了嘛，有样样都有了嘛，但是就是没有一个门入进去，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就是一滴，就是全部放到完，只有一条一个路，这条路入了禅定以后再来广，一下子广它很大的问题，你先成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从四禅出来，然后以后你再修别的再广。现在这个一点全部是抓在表面，它没有一个东西，是不是？你就是这里挖井，这边挖一点，两尺那边挖两尺，也看到一点点水，试试了，这边又挖又两尺，试试了，但是没有一个你挖十尺，拿到那个井水啊，这样子。所以现在我是叫你这些目标挖，这些也有水，这边也会挖得出水的，这边也挖得出水，这边也挖得出水，我们没有说它不好。但是你不能够这样子挖的嘛，这样子挖井不是办法嘛，你一定要选，下定决心，我选这个啊、嗯，这边我就挖到它深深，挖到十尺二十尺，然后我就会很多水用了嘛。嗯，你
那个班队，为了让大家今天晚上做个好梦，可不可以请班队开始一下供灯的那个功德和果报？
供灯是一个象征性，灯这个灯过代表光明，你是现出光明，当你现出光明的时候，光明它自然就驱除黑暗嘛，所以在光明在佛教里面它代表着智慧，所以供灯，而且如果是真的是在黑暗中供灯的话，就是真的没有整个地方的黑暗的，在佛陀时代就是没有在点灯的嘛，对吧？你能够供多少盏灯，就是给大家在光明中听法嘛，学法嘛。所以真正的驱除黑暗，现出光明，它是无畏师，消除这个恐惧，也是财布施。从一方面来讲是财布施，从一方面来讲是无畏师，因为你把那个恐惧消除，让给大家一种在光明安定的情形之下能够进行。如果在黑暗中，每个人都怕怕的啊，这是也是这一种。那么呢，从这方面来讲，但是从象征性来讲呢，它也有另一种价值的。因为你想，让我能够得智慧，想让我的智慧就像这个灯一样，这个光明能够赶走黑暗，智慧消除的是无明愚痴。啊，愿我能够有这智慧。所以通常我们供灯，我们是心是想着要开智慧的。那么这个是象征，明白吗？就像你看一个地图，你就一看到啊，你就有些心愿啊，这个是很好的地方啊。那像那天我看到那地图，我就想，那你是天山昆仑哇，我讲很想去昆仑看一下天山，看一下，因为什么？我们读武侠小说读太多了嘛。就像那天我读到那时候华山论剑，我真的上了华山，我就很开心了嘛。哇，一样。但是呢，你看地图看了多少次，是它有它的功德，就在于它一直引发你那个心。让你真的有一天想去，但是不管你起多少念头想去，只有当你真正拿出行动去，你才达到。所以你供灯，你是供愿我得到智慧，又开发智慧。这个种子是让你以后一直很容易倾向于开发智慧。但是真正开发智慧，还是你去修戒定慧，修戒修定，然后用定去观照啊，来真正的开发智慧，明白吗？所以很多人是停留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到彼岸去。让我们一起到彼岸去，好，这样子喊这些口号啊，或者是喊这些 愿望啦，或者许愿发愿，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呢，你有很强的愿，当你真正走向彼岸的时候呢，千辛万苦你都过得了。如果你的愿不够强，那你遇到一点点困难你就退回去了。所以我们所做的加强愿力的那些动作的那些许愿的东西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条件是你要实践。如果你不实践，你只是我们一起到彼岸去，是你的愿力很强，但是你就是也不做木筏，也不游，也跳下去游过去，也不造船，你就在那边，我们一起到彼岸去，你永远在此岸，一样一样。所以但是我们不可以否定这些价值，这些东西，这些象征性的价值啊，这些都很有用的，很有，的确是有功德的。很多时候我们未来真正的行动也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这种愿，但是如果你明白它真正带来功德的效果，真正来自哪里？真正来自行动。所以一次行动胜过你十次百次千次发愿，你行动一次强过你发愿千百次。因为发愿只是这样，我要到彼岸去啊。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只起一个愿，哎呀，我到彼岸去吧，就跳下去了。那个人已经到了彼岸，你还在这里发愿，还在这里发愿。发愿是好，一定需要的，因为你没有那个愿力的话呢，你在过朝往彼岸的话，等下很多风险，很多考验，你的心一软弱，你就退回来。所以愿力很重要。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常常，我要智慧，我要智慧，你的心里就向往智慧，倾向于智慧，然后你遇到智者，你就会想，到底我应该怎么样培养戒定慧？你会学，啊，你会学，因为你会有那股追求智慧的那个愿望很强。这个愿望很强，就会让你懂得珍惜开发智慧的机会。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给你开发智慧，你不要，我要去喊口号。这里有这些木头摆在这边，给你造船划过去过河。但是你说我不要，我要在那边念，让我过河，让我过河，愿我过河。那你明白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动作？是我们是要加强自己的决心，因为有些时候你不加强决心，考验来的时候你挡不了。你那个你的勇气就退缩了，因为没有勇气了。所以要记得这一点，真正这些点灯发愿许愿这些是很有功德的。但是这种灯点了一万盏，都不如你来修禅一个礼拜，甚至不如你修禅一天。因为你修禅是行动啊。你开始拿起那个木头开始造木筏了吗？你开始做了吗？啊，点灯发愿这种事，这些停掉，布条拉开，明白吗？重要吗？重要，拉布条也重要的，拿旗也重要的，打仗也是要有旗的嘛。有时候叫鼓舞人心嘛，那个鼓嘛，打嘛，嗡嗡嗡嗡嗡的鼓。但是怎样才能战胜？不是靠打鼓的，也不靠拿旗的。是真正冲上前啊！当然了，是讲杀敌了。我们要杀的是那个烦恼敌了，不是杀人了，明白吗？所以你要知道，战术再强的再强的鼓，再会打鼓，再会拿旗，你如果不懂得打仗，你还是打败仗。真正打仗打赢的不是靠旗，也不靠鼓，可是鼓重要不重要？重要，鼓舞人心嘛。那个人他就遇到敌手的时候，他就心里怕怕了嘛。然后如果有鼓声，咣咣咣，他的勇气就出来了嘛，啊，就很有胆了嘛。所以鼓重要吗？重要。但是真正打赢的是靠鼓，还是你的那个刀枪啊？是你的刀枪那些啊？那这个刀枪在我们修行里面是什么？是我们的五根五力那些啊。你有五根五力，他就用这个力量帮助你断消除你的烦恼。所以你要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轻重为分。所以啊，功德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东西的。以后你修观禅的时候，你自己可以看着功德是怎么走的，它是在心里的，你心里起什么作用，那个就是那个功德。它不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很真实很实在的。这些东西是可以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修行去验证的，不用迷信的。现在很多人学佛的时候都是带着信仰嘛，因为师父告诉你点灯会得到什么，你就告诉点灯会得什么。但是为什么点灯会得到？你要明白它的原理啊，它有原理的嘛，原理都在我们心里。你会看那个心的运作，你就会明白它的原理，而且你也知道它的分量在哪里。 这样子咯。所以还是快点跳进来啊，跳进水里，不要再喊口号了，口号够了，嗯，明白吧？行动，嗯，做出一番成绩。但是需要我们不要反对，有些时候这些像我们以前，像以前我记得我在读那个初中考试的时候，全国考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读到一本书叫《神秘的扭力》，神秘的扭力，他讲一个秘诀，就是如果你要那样东西，你就要写，你就要让你自己时时刻刻走到那里都看到它，提醒它，提醒自己，然后呢对着自己讲话。对着镜子告诉自己我要怎样怎样，好，我就做了，我真的有做啊，我就试试看咯，然后到处放那个符号，我放一个八，然后放一个 V， 然后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我哥哥，每个人讲哎你放什么怪符号啊什么啦，这样我那个八也不像八，两个圈子这样子放在一起，其实在我的心里面，他那个神秘的扭力还讲，你写了你不要给人家知道，你要不然你如果人家泼你的冷水，你的心不够强的话，你会被干扰到。心很强的人不受干扰，但是心不够强的人，你把你的目标讲出来给人家泼你几下冷水，你那个心就冷掉了。所以我就不讲，两个零，然后一个 V， 其实那个 V 倒转下来就是 A， 我的心里面，然后那个两个零对我来讲就是八，我要拿八个 A。啊，我的决心是这样，然后我因为那时候我的决心就是每天在房里啊门啊转过来就是八 V， 这个八 V 这个八 V， 其实我就心里讲我要八个，我要满分，我要全部都是 A 满分啊，下很大的决心。就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圈子里面没有人这么会读书的了，这个是好像是很难的，那个时候考试拿满分是超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就这样子下个决心，下个决心。但是真正你要考到好成绩还是靠什么？真正靠读书啊，你不读书你天天发那个符号那你会拿到，就是很用功的读，很用功的读，只是看到那个符号去加强自己，我要更用功的，不可以懒惰了，现在想偷懒，看到那个符号我的目标，然后去勤奋的读，是那个读书让我考到好成绩，不是那个符号，但是那个符号加强了我的那个奋斗的心，让我自己哎要放逸了，又想起放逸了，又想起这样子一样一样。所以这个符号重要吗？重要。所以有些时候是需要的，然后我们要完成一样东西的时候写一些宣言啊，写一些口号啦，放在哪里啦，这个有作用的，在我们的人性里面有启发人性的作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所以风水学也是这样子，像比如说我们讲你要明白风水怎么作用，像比如说我们讲一开门就看到一棵树挡在你的门口，这个很不好，他们是风水师是这样子讲。然后呢，但是如果那棵树太珍贵了，你要怎么办？你要砍掉它吗？然后风水先生就告诉你很简单，你就拿一个布条写一件发财吊在那个树上，然后呢因为你一开门就堵住了，你一看到门树啊，你就感觉堵住了，心就其实心里面就有一种堵的那种感觉，心理学上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想一件发财你就开心了嘛，你就没有想到那个赌的感觉了嘛？华人最喜欢发财了嘛？当然，我们修行人是不要讲发财了哦，早见早证涅槃啊，你写早证涅槃这样子。其实到头来，这些都是心理学。其实你这样子明白心理学的，你就知道很多东西。风水自己判，我走进去，我感觉它带给我的心是什么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是学阿罗汉，完全超然于这些。不管你看到的是天堂还是地狱，你的心是永远是亮的啊，那个是最好的。所以对阿罗汉来讲，什么风水都不需要了，他们的心已经完全不受这些影响。阿罗汉有一种能力，他可以把静看成不静，不静看成静，静看成又静又不静，不静看成又静，哇，他可以转过来转过去，因为对他来讲他完全没有执着，他要怎么看待任何事物他的心都可以转，他要怎么作意都可以作意啊，这是阿罗汉的本领。阿罗汉的一种能力就是这样，到了这种层次没有风水可言了，什么都是好风水。所以佛陀讲，他们问佛陀什么样的地方最好，有阿罗汉在的地方那个就是非常的好，他就好了，他就是风水了嘛，还需要什么风水，他本身就是风水了，还什么风水。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当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些，那我们就不会过度的依赖这些，我们知道我善用它，但是我不会依赖它，也不会迷信它。可是要记得啊，这一切它的作用，它产生功德，是因为我们的心起了变化。 要记得这一点，功德来自心的变化。
嗯，功德
你今天一进来就会有变化了。
嗯，
这个里面风水就不一样
了。那个你说那个功德来自心的变化，那不是有一句就是那就是业，那就是说我们的想法改变自己的那个业，
善
业，
嗯，对对对，这一切有作用，是因为我们它在我们的心里起了作用。当它没有在我们心里起作用的话，它就是没有作用。嗯，如果是完，如果真的真的，所以如来的法还在世间，是因为他的成就者、他的弟子还在世间。所以现在我们讲有七尊佛的法力还在这个世间，是因为。过去第七尊佛以前那个维巴西佛更早的，所以那维巴西佛他的弟子还在进诸天，因为他的弟子还在进诸天，他的法力还在他的这是受他的传承影响的，还在这个世间，在这个三十一劫里面。嗯，对对对，玛利亚。
那么他就像他开悟之后，就是他的这种状态，就是他只就是他的留根，只留根门嘛，就只是执行他的功能作用，不，那他的意思是不是只是第一眼那个就是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不在就在那个地方感受那个地方断了，就是只是执行他的能那个功能作用，就是。一种作用，比如说这是杯子完了，他不会去辨别它的好坏，然后那因为辨别好坏之后，就是进入了一种受。那么他在那个就是缘起法这个地方，他是不是在受这个地方就除受，然后这个地方就断了，然后他就执行他的那个功能作用。
他的看是看，是了知看的那个过程。嗯。看纯粹只是看。是你没有去进一步的去制造故事，可是你了知那个看的过程，所以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过去在过去佛的时候，他们这些已经修观禅到第十一个涅槃智慧，已经到行舍观智很久很久很多次的，所以再加上他最后上一次的是在过去佛的时候，曾经因为大家七个朋友嘛一起爬到一个山洞里面嘛，讲我们没有开悟就不下来，然后把那个梯子就推掉了，然后呢就是然后第一个开悟的飞出去托钵，哪师傅给他们吃，他们讲不要，我们没有这样子讲好，所以你成就是你自己离开就好了。第二个他又成了三果圣者，又飞出去托钵给大家吃，大家也不要，结果五个人就这样子干净二十修到死为止，所以那种决心那种般若蜜很强，为了法为法忘去，而且很坚定那个心，所以因为这种功德，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心已经敏锐到他的看跟一般的人看的不一样，他看的时候他可以他整个看的过程是明明了了的，就像佛陀在有时在经里面也另一边也有讲，如来在感受升起的时候知道，维持的时候知道，结束的时候也知道，这个是如来的一个特别的力量。那你讲你每个人都知道的感受，其实不是，佛陀讲的那个是很细微的层次的，很究竟的层次，生住灭都知道，佛陀讲成这不是普通人的力量，是佛陀特一个很特殊的一种力量，佛陀都清楚。对你要你要彻底的了知整个过程它的方方面面，它完全听的时候就是完全不要去也不去分也不是说去分析去思考去什么，就是经历 完完整整的去经历那个过程。什么叫完完整整经历过程？叫究竟法的层次，才叫做完完整整的去经历那个过程。所以一般的人，他如果在这个肤浅这样子来训练的话呢，他不能够完完整整的知道那个过程。很多人以为他看，可是他这个看的过程他不了解，他没有完完全经历那个经验。所以你要看，你要有时候读一部经的时候要看整体，在佛陀每一次都在讲如实看清真相。所以他在这边这样子讲，在那边这样子讲，在那边这样讲，但是要解脱都要就如实看清真相。所以很多人也是拿到那道指示，但是呢多少人开悟？为什么只有他开悟？他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看他的听跟别人不一样。好，为什么他会佛陀只是这样讲，他的会不一样，别人得到这指示不会得到那效果？因为这是过去的波罗蜜的缘故。如果他过去已经修过很雄厚的这种六根门，他都懂得怎么样，所以现在只要一讲看他就会理解成是那个样子，但是在别人来讲他就不能够达到那个层次。一样，一个人眼睛很敏锐的人和一个眼睛模糊的人一样，同样的一个向导跟你手指一直往向东看啊，那边有那边，但是每一个人看出来的结果不同啊，一样。所以那个慧力让每一个人对佛陀讲的每一句同样的一句话达到的那个效果和运作不同。所以有很多人听法他就开悟，是因为在他来讲那一句话已经产生了那种能够开悟的经验，其他的人不能达到。所以为什么不能达到的人，他就是要老老实实在照那个修法的那过程中不可糊涂，就是一定要修。好，发愿回向，好吧？
好，
大家跟着念哦。我们每次有佛法的活动，都把这功德，我们也发愿，有功德的时候发愿，愿这功德帮助我消除一切的苦因，一切的烦恼。好，伊当咪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好，愿这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这样子想，伊当咪本央，尼巴那萨，巴迦尤河都。好，把这些功德与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愿一切众生随喜我的功德。这样想，伊当咪本央，萨巴萨达囊，巴杰玛，德萨贝，咪萨芒，本央巴冈，拉班都，萨度萨度萨度。